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乌谈判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重申不会投降。
贺锦丽访问波兰，送去美国安全承诺。
美国通胀去年增加7.9%，再次刷新40年纪录。
大众运输口罩令延长实施至4月18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10号表示，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没有制作武器或做危险的研究，抨击这种指鹿为马的说法是俄罗斯典型的宣传手段。外交人员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1号将应俄罗斯要求开会，讨论俄方有关美国在乌克兰从事生物相关活动的说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9号在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正在捏造不实的借口，企图将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为合理化。乌克兰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公共卫生实验室，研究如何减轻影响动物和人类的危险疾病威胁。这些实验室获得美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英国首相约翰逊10号表示，他担心俄罗斯会在乌克兰部署化学武器。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交战，世界卫生组织10号告诉路透社，已建议乌克兰销毁境内公共卫生实验室具有高度威胁性的病原体，防止会在人群中传染的任何可能外溢事件。生物安全专家说，俄军进犯乌克兰并轰炸城市，一旦有任何设施损坏，致病病原体外溢的风险就会提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周，美国国会11号通过庞大的2022年支出法案，内涵向饱受战事蹂躏的乌克兰提供近140亿美元的人道和军事援助。法案通过前，国会议员正面临联邦政府可能又要停摆的状况，政府资金将在11号午夜到期，代表数以千计的支援将放无薪假。联邦众议员10号通过1.5兆美元支出法案后，随着截止日期逼近，联邦参议员也跟进批准法案。这笔136亿美元的金援将包括向难民提供援助、供应武器和支持东欧的北约盟国，比上周最初提议的64亿美元多出1倍以上。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笔资金将用于向200多万难民提供粮食、药物和避难所，并为重建乌克兰受创的经济提供资金。舒默说，这项援助也将拨出几十亿美元在军事援助上，转移标枪和刺针导弹等武器，强化北约，并增强我们在对抗俄罗斯恶意网络战上的防御能力。
在华盛顿对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之际，美国和欧洲官员指责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城市的平民犯了战争罪。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不断地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的消息来源说，拜登总统星期五将呼吁结束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为对俄罗斯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铺平道路，以此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取消俄罗斯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将需要国会采取行动。目前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对此表示支持，此举将是美国及其盟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又一次升级，要求其结束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美国航天技术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一支从北方威胁基辅的俄罗斯军队纵队已经分散到新的阵地，可能是为了攻击首都做准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四晚些时候表示，俄罗斯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已经重新集结，但是没有说明他们指的是哪些部队。
拜登政府周四说，朝鲜最近几个星期进行的2次导弹发射是在试射强力新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警告可能很快就会进行全面的实验。这2次试射的导弹 据报体积大于朝鲜2017年发射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那种导弹据分析能够打到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昨天说，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导弹防御和侦察部队为准备应对这次全面实验已经处于加强戒备状态。拜登政府去年就职以来多次和朝鲜接触，努力恢复陷入停滞的谈判。这名官员说，朝鲜仍然没有对任何的美国要求做出反应。拜登表示，如果谈判的内容包括去核，他对和金正恩见面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说，美国的情报评估是跟韩国和日本等地区盟友进行磋商后做出并分享的。美国决定公开分享关于朝鲜发射和潜在未来发射的情报，令人想起美国在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个星期，公开表示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
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和美国东盟协调方印度尼西亚的官员周四说，东盟正在寻求重新安排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白宫上个月宣布，在今年的3月28号到2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与东盟的特别峰会。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桑利在星期四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解释说，提议的峰会日期对我们的领导人来说不方便，因为他们各自的议程都很繁重。柬埔寨是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白宫上个月在宣布举行这次特别峰会时说，这是美国展示对东盟承诺的一个机会，也是纪念美国与东盟建立关系45周年。拜登总统去年10月26日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参加了与东盟集团的峰会，重新启动了中断数年的与东盟最高层关系。拜登在峰会上宣布，提供最多达 1.02 亿美元的资金，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的10个成员国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白宫10号证实，随着公共卫生当局审视什么时候停止强制戴口罩，旅客在飞机、火车和交通枢纽戴口罩的要求将延长一个月。这项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原定3月18号到期，目前延长到4月18号。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疾控中心 CDC 周四声明， CDC 将和其他政府机构合作，以利于通知修订后的政策框架，包括时间点和哪一种情况下需要在交通廊道上佩戴口罩。运输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在 CDC 的建议下延长规定。航空公司和一些政府官员认为，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全国延长口罩令。CDC 上个月放宽了戴口罩的准则，华盛顿地区的联邦大楼和其他疫情属于中低水准的地区已经不再坚持戴口罩的要求。另外，美国联合航空昨天宣布，应对新冠疫情消退，公司将允许2200多名没有接种疫苗的员工返回他们的正常工作岗位。美国官员说，政府正在商讨取消国际旅客必须出具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的要求，因为很多国家已经放弃了这项要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谈判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重申不会投降，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知名的收费影视频道 HBO 遭到消费者集体诉讼，被指控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条件下，向脸书提供了用户观看视频影视内容的历史。原告指控说， HBO 向脸书平台提供了视频服务会员的清单，这样这家社交网络可以把他们的影视观看历史和社交平台的个人资料进行结合分析。原告方指出，由于 HBO 频道从来没有从会员那里获得披露信息的许可，因此 HBO 违反了美国1988年指定的视频隐私保护法。
10号 YouTube 和 Google Play 商店宣布在俄罗斯暂停付费订阅等所有支付服务。当天 YouTube 发表声明说， 我们现在针对俄国观众将抵制范围扩大到我们所有的付费功能，包括 YouTube Premium 频道会员、 Super Chat 和周边的商品。在俄国的 YouTube 频道还可以通过广告和超级留言与贩售商品等付费功能从俄国以外的观众获得收入。同时根据一个公司支援网站，俄国的 Google Play 还是可以下载免费的 App。 亚马逊9号公告表示，亚马逊决定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暂停出货，同时也中断俄罗斯消费者对 Prime Video 的使用权限。亚马逊持续与多个非政府组织合作，目前已经捐赠$500万以解决乌克兰当地的人道需求。
俄罗斯打算把苹果、英特尔等59家在俄国的外企收归国有，这是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根据国际制裁以及多家公司跟俄罗斯断绝关系的回应。根据俄罗斯公共消费者倡议组织负责人巴普洛夫的说法，在俄罗斯联邦可能国有化的59家公司名单中，包括苹果、英特尔、宜家、微软、壳牌石油、麦当劳、保时捷、丰田、 H&M 等企业。巴普洛夫指出，被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公司可能会被没收账户和资产，可能被置于外部管理之下，或者面临国有化。国有化是指把私有资产转变为政府控制下的公共资产的过程。巴普洛夫说，一份外国公司名单已经发给政府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由于他们停止在俄罗斯的工作，这些公司可以被国有化。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乌克兰开战以来，两国外长10号首次会商，双方在停火议题上毫无进展。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认为，俄方传达的唯一信息就是将继续侵略，但他强调乌克兰不会投降。请听报道。
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周四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土耳其南部安塔利亚举行俄国入侵乌克兰后首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认为，因乌克兰而与西方陷入的僵局不会导致核战。他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携石油和天然气为武器。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愿在现有白俄罗斯模式的框架下继续和乌克兰会谈，但现在筹办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还太早。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反对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首先两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在白俄罗斯会谈中替双方元首会谈铺路。库列巴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和拉夫罗夫在调停达成24小时停火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他还说，俄罗斯似乎将继续展开攻势，直到乌克兰投降为止。而他说，基辅方面绝不会投降，无视西方制裁。普京2月24号发动飞弹攻击与炮击，乌克兰多座城市遇袭，引发国际社会怒火，包括欧洲联盟、英国、美国在内对莫斯科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莫斯科和基辅官员已经展开多轮谈判，这次乌俄外长会谈在土耳其举行，参加会谈的还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几个星期以来，土耳其一直试图发挥调停作用。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称赞了土耳其支持外交解决冲突的努力。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还重申强烈支持乌克兰，强调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侵略，并欢迎国际社会有协调地回应这场危机。德国政府官员透露，德国总统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电话中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停火，同时坚持任何化解这项危机的方案都必须透过乌克兰和俄国之间的谈判。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正在波兰访问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表示，他前往这个北约最东部盟国之一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他还宣布， 美国将提供新的$5,300万的人道援助给乌克兰。请听报道。
贺锦丽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说，在这个非常时刻，利害攸关的是围绕北约联盟的一些指导原则，特别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问题。贺锦丽向与他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表示，美国准备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美国认真对待，对一方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方的攻击。贺锦丽强调，美国已经在向乌克兰提供空中力量之外的军事支持，包括反坦克导弹。在会晤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之前，贺锦丽重申了展开调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战争罪的需要。乌克兰官员周三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处妇幼医院进行了空袭，炸死了至少三人，包括一名儿童。国际特赦说，该组织对俄罗斯3月9号对切尔尼戈夫市的空袭进行的一次调查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件有可能构成战争罪。空袭据报道打死了47名平民。这家国际人权组织周三说，访谈和视频分析显示，俄军使用了傻瓜炸弹，也就是无制导的空袭炸弹，多数打击目标是排队领取食物的平民。贺锦丽表示支持世界领导人发出的呼吁，他们要求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轰炸平民，包括一家妇幼医院的儿童与孕妇，进行国际战争罪调查。贺锦丽还宣布了一项声明，表示美国将提供新的$5,300万的人道援助，以支持受俄罗斯无理入侵乌克兰影响的无辜平民。近两个星期前，美国捐助了大约$5,400万的援助，提供医疗物资、食品、取暖的毯子和其他基本人道援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报告，在截止到2月份的过去12个月中，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7.9%，再次刷新40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石油价格已经涨到每加仑$4.31的创纪录高点。请听报道。
受汽油、食品和房屋价格激增的驱动，美国消费通胀去年增长了7.9%，创下了1982年以来的最大涨幅，而且可能预示着通胀会进一步升高。劳工部周四报告的通胀反映2月底前12个月的通胀，但不包括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增加。在战争进一步加剧物价提升之前，强劲的消费开支、牢固的薪资增长和持续的供应短缺就已经导致美国消费通胀升至40年来的最高水平。占政府消费价格指数大约1/3的房屋价格也出现了激增，这个趋势短期内不可能扭转。政府周四的报告显示，1月到2月份的通胀增加了0.8%，比12月到1月的0.6%的通胀率有所增加。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工资上涨的水平，这让他们更加难以负担食品、汽油和房租等必需品。为了制止通胀激增，美联储计划下周开始在今年内几次加息。即使俄罗斯入侵之前，通胀不但激增，还拓展到了其他的经济领域。很多价格去年攀升的原因是高涨的需求遇到汽车、建材和房屋产品等物资的供应短缺。即使租金等不受疫情影响的某些服务业，价格也出现了几十年来的最大涨幅。稳步的就业增长和高房价正在鼓励更多的人住进公寓，把租金提升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去年第四季度的薪资增长了4.5%，至少是20年来的最大涨幅。这反过来导致很多公司提升产品价格，以抵消增加的劳工开支。能源价格的飙升对美联储构成尤其艰难的挑战。汽油价格升高通常会加速通胀，同时削弱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人们的薪资受到油价的侵蚀，于是紧缩其他的开销。不过，大部分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增长，即使通胀升高，也不可能出现另一次的衰退。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白宫重申不会派兵参加乌俄战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称，俄军车队24小时内向基辅推进4.8公里。
白宫重申不会派兵参加俄乌战争。
美情报总监表示，未来几年中俄合作将持续增加。
拜登会晤杜克，将认定哥伦比亚为非北约盟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已经进入第16天。据五角大楼的官员指出，俄军绵延于首都基辅郊区长达64公里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小时内向前推进了4.8公里，11号可能会爆发大决战。据英媒天空新闻报道，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指出，俄军绵延于基辅外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小时内向前推进了4.8公里，目前推估距离市中心仅剩15公里的距离。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天内遭俄罗斯部队炮击多达89次。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古伯夫11号表示，当地一座内有核子实验室的设施也被击中，但民众安全无恙。不过，西涅古伯夫痛斥俄军屠戮百姓已犯下战争罪。哈尔科夫市长泰瑞可夫周四受访时表示，俄军对这个城市不停地狂轰猛炸，当地目前已有48所学校被毁。
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瑞特纳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基里诺以及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阿卡梅拉周四都出席了国会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讨论印太局势的听证会。瑞特纳在证词中谈到台湾时重申，美国会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6项保证的一中政策承诺，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他说，中共是美国国防部步步进逼的挑战，台湾是踱步进逼的场景。美方的目标是通过台湾自我防卫、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支持，以威吓并阻止中共的侵略。再被问到美国印太地区合作伙伴和盟友是否会跟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瑞特纳指出，虽然会因为合作伙伴而异，但相信美国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会在台湾突发事件中和美国站在一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多国的严厉制裁，全美资产最大银行摩根大通集团周四宣布撤出俄罗斯，跟进高盛集团，成为第二家决定放弃俄罗斯生意的华尔街大型银行。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纷纷宣布制裁俄罗斯，从经济着手向莫斯科施压。近一周以来，全球多家知名零售、科技、支付企业宣布退出俄国市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高盛集团10号稍早宣布逐步撤出在俄罗斯的业务，成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家决定退出俄罗斯的美国大型银行。全美第四大银行花旗集团则表示，正在评估在俄罗斯的事业前途。俄罗斯国土面积广大，经济规模相对小很多，因此美国多数银行在俄罗斯的事业规模有限。根据申报资料，截至2021年底，花旗对俄罗斯保险规模达98亿美元，在全美银行中居首。美国银行分析报告指出，高盛对俄罗斯估计保险9.4亿美元。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周四在参加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看到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多，而且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会继续加强。他补充说，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扩展到了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然而，他进一步表明，中俄并没有实现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美国和盟国保持着能在战时有效共用资源的互操作性部队。此前一个月，普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本周稍早，海恩斯也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类似的评估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共是2022年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国会议员警告，中俄拥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破坏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但美国情报界领导人认为，由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的持续失败，加上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俄罗斯的行动，已经让中共领导层感到不安。
乌克兰高阶官员10号表示，俄罗斯飞机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一个研究所，那里有实验性核反应炉，而且附近的一间旅社陷入火海。乌克兰国会的官方网站稍早曾发文表示，物理及科技研究所附近的战斗仍在持续中，俄军上周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一座训练设施在俄军攻击下也曾起火。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10号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准备好与总署合作确保核安，但是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当天稍后的声明中说，乌克兰通报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失去所有联系，切尔诺贝利核电厂9号断电。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电力已经恢复的消息，因为连电子邮件联系也中断了。乌克兰目前有4座核电厂在运作，供应境内半数电力，同时也存放核废料。切尔贝利核电厂就是为存放核废料的地方之一。
根据路透社、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指出，美国、七国集团和欧盟将在周五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以回应对乌克兰的入侵。而剥夺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将为提高俄罗斯进口商品关税铺平了道路，这将进一步加大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在此之前，西方各国已经对莫斯科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本周稍早，美国、英国也决定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能源产品。周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下调全球增长预期。他说，除了战争对乌克兰造成损害外，西方的制裁将导致俄罗斯经济急剧收缩，俄罗斯正面临深度衰退，卢布大幅贬值之下，它的购买力迅速下降，债务违约将不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重申不会派兵参加俄乌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Philippine Computer 10号报道说，为了应对西方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制裁，俄罗斯方面已经自建了安全传输层协议 TLS 证书颁发机构 CA， 以解决后续可能因证书无法续订而无法访问相关网站的问题。安全传输层协议能够帮助 Web 浏览器确认相关域名是否属于经过验证的实体，同时保障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信息交换加密性。目前看来，证书签发机构将拒绝为这部分客户继续提供服务。在证书过期后，包括谷歌的 Chrome、 苹果的 Safari、 微软的 Edge 和 Mozilla 火狐在内的网络浏览器都将在后续访问过程中显示不安全的警告页面，从而劝退大量用户。作为应对，俄罗斯数字发展部将提供免费的国内 CA 替代法案。俄罗斯公共服务门户网站解释说，有关部门可以在5个工作日内向网站所有者独立签发并更新 TLS 证书。报道说，已有198个俄罗斯网站收到了新的 CA 证书，而且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外贸银行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已经率先启用。
苹果在最新的产品发布中强调，自研芯片的技术可能性，展示了如何将两个 M1 Max 芯片集成在一起，成为 M1 Ultra， 为一款面向视频编辑专业人士的高端工作站提供计算能力。同时，过去几年，大型科技公司也正在对芯片技术的投入推动自主研发，这种趋势可能意味着全球半导体行业将发生更广泛的调整。自2020年开始，在 Mac 电脑中用 M1 芯片取代英特尔处理器以来，苹果在芯片方面的实力才真正展现出来。自研处理器芯片已成为大型科技公司远大计划的核心。谷歌相应推出了人工智能处理器 TPU， 而亚马逊 AWS 也推出了 Graviton 数据中心芯片。关于大型科技公司为什么如此关注芯片的自研，有人指出，对于要求苛刻的软件应用，即使芯片的性价比稍微提升，也能带来巨大的收益。最严峻的考验在于，类似这样的新芯片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大型科技公司进入新市场。对苹果来说，这些新市场包括自动驾驶汽车以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头衔。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 周四在一封写给股东的信中说，计划在它的全系列电动汽车中采用全新的新型电池，包括为标准车型使用磷酸铁锂化学电池，以及为续航更长的车型使用高镍化学电池。据悉，磷酸铁锂电池不需要任何镍或钴，原料金属镍或钴的价格十分昂贵，并且难以获得。跟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使用的镍钴氧化铝电池相比，这种电池更稳定，但能量密度更低。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磷酸铁锂电池不会对电池造成太大的损害，但它一般不能提供和其他类型电池相同的续航里程。此外， Rivian 的竞争对手特斯拉已经在去年10月宣布，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转向更便宜的磷酸铁锂电池。 Rivian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J Scringe 在周四的业绩电话会议上说，由于目前面临的全球挑战，Rivian 正在经历汽车行业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供应链环境之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周四表示，美国不会由于普京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就派兵参与俄乌战争。他重申拜登不会派兵参战的立场，并说，我们正在尽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请听报道。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尝试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且拜登不派美军到乌克兰参战的意愿没有改变。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追究了普京所谓的所有责任，至于其收效如何，我目前还不想对此做出评估。在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乌克兰可能会在战争中使用化武参战之后，美国军方担心这可能是俄罗斯方面试图嫁祸乌克兰的前奏。而普萨基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对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并非是美国出兵乌克兰的红线，因为拜登总统尚未改变其不派兵前往乌克兰参战的决定。目前，美国和西方盟友为了制止普京继续推动其军事行动，而经济制裁了普京和其圈内人及俄罗斯的亿万富翁、俄罗斯银行和公司。克里姆林宫称，这是西方对俄罗斯打的经济战。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周，普京没有任何停火的迹象，拜登政府仍然在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促成俄乌停火。然而，双方的官员周四在土耳其的停战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周四，拜登在俄乌和平谈判没有结果之后，曾经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两位领导人重申了两国对于乌克兰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并强调了需立即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迫切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总统拜登周四对来访的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表示，他计划将哥伦比亚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国。 在试图孤立俄罗斯之际，美国将赋予这个动荡地区的关键国家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强调哥伦比亚已是南半球的关键。请听报道。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周四在与白宫举行的会谈中，拜登和伊万杜克表示，他们将努力争取于六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签署一项区域移民协议。哥伦比亚目前有大约150万来自其邻国委内瑞拉的移民，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地位是美国授予那些与华盛顿有战略关系但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亲密盟国的称号。阿根廷在1998年获得了这个地位，巴西则在2019年获得了这个地位。拜登对杜克说，哥伦比亚是南半球的关键，两位领导人没有透露预期的移民框架的具体细节。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地区，华盛顿一直在努力应对着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的移民。在拜登和杜克举行会晤的前几天，美国高级官员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安排释放了两名被拘留的美国人。此举引起了与委内瑞拉关系紧张的哥伦比亚的不满，但在两人会晤的公开讲话中并没有任何关系紧张的迹象。两位总统都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杜克说，哥伦比亚正在向该地区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接待从乌克兰撤离的大量难民。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